啊，我们这个山东气象是讲到81页啊，就是第六行，就是说逆来情性情切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义啊，义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道家后代的道家这个争论的焦点啊，那么后来是修道人产生的争论是守仪，一个专门的淑女啊，守仪究竟守在什么地方，这个身体一般呢都在这个身体上守仪守窍，那么这个手艺啊，这人手翘，从下江啊，下一江啊，连起有关联的。那么说手艺手翘，普通的就是手这个三丹田，后世的啊，道家不是说对，我只就是做介绍，一般不是手这个上翘啊，手印堂三根这里。这个印堂三根是中国人看相的名称，所谓印堂是眉毛的中间，三根还要低一点啊，鼻子从眉毛这个地方开始啊，一般在道家的淑女称之为上翘，那么下翘都是在丹田以下啊，这个肚脐以下一寸三分，所谓一寸三分的标准就是以每一个人的指头中指头还有就是左手这个中间的一节，每个人自己的体能素质不同，长短不同，这个对症是下翘，道家后世所讲的中翘就是两个乳房的中间，那么这三丹田所谓后代的道家叫三窍三丹田，各种各样的方法指点的方法在古人好像传这么一个窍也是很严重的问题，还有个名词叫做主窍啊，主窍又不同了，那么一般所谓守仪，因为根据老子所讲的仪的道理，根据这些丹经所讲仪，所谓得其仪万事敌，那么一般就是守到这么一个地方死死地打住，认为这个是守窍，是守仪，是守神学之道，有没有效果呢？有效果，效果很简单，不是什么冷血的道法，人的身体你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点，集中久了以后气血都向那边那个某一点去集中，因此就发生特别的现象，特别现象一来根据自己心理上的观念认为这个是得到了啊，甚至有些手窍一生的气脉震动，所谓气脉就是神经的受一个气血的影响啊，自己内在是震动的很厉害，认为这个气脉走通了得到，这都不相干的啊，你天天看那个指头，这个指头看了三年特别大啊，而特别胖啊，就是人的精神作用注意力集中到哪里，气跟血就向那个集中点上集中，根据你那个意志的力量，那么那边就有反应起作用，但是很严重，譬如说上翘的人血压高不能守，血压低的人贫血的人初步守也很困难，头会发晕会疯了， 啊，那么就丹田更严重啊，有些人越生肚子越来越大，肚子大不是小腹大了啊，肚子就是胃这个才是鼓出来，就是一个老化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女性就下丹田往往出的毛病更多啊。这三条的道理说对对不对都有作用，人体这个三补所谓三焦的作用，所以一般医学的中医所讲的三焦，这个三焦啊，上焦下焦中焦下焦，就讲这个词，什么东西很难讲，我们勉强的外行的可以讲内行的话说话，应该说属于甲状腺呢啊，荷尔蒙所分布的线路啊不同啊，这个不同啊，有时候所谓上焦发炎呐、啊、下焦发炎啊、淋巴腺肿啦啊、什么发炎啦、这些等等问题啊。这个三窍，懂三焦的关系，有时有连带关系，是跟人体自然的，所以道就在这个肉体上走到这个窍，就叫得一万事不易，那不是这个道理。一是个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诸位看一下朱应良真人他这个住宅，他的住宅至少有一点等于是很稳当的中药啊，虽然不能救命，但是不会另外有后遗症的别的毛病。所以他这里讲太上面得第一万事第一，又曰古人不死是为原病，所谓太上就是老子的话啊，在道教真称他又改了个名字，就是老子道德经上有孤神。什么是个孤神？这个孤神中玄病，就是老子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名词。那么过去我们念咒老子的时候已经提到过，所谓孤神，孤就是一个山国里头啊，所谓山国里头啊，要严格的讲念就出来也很麻烦，所谓山谷是个狭长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山谷也很形态有山脚的，有布袋形的，长条的，方的都有，一种山谷是进去了没有出路啊，等一个山洞一样，不过大而深，一种是两头相通的，尤其正出来没有出路的山谷一定要回生的。其实我们假设在山上去找地方还叫爬山，经过一个地方叫一声没有回生，有回生一出来不行了，不能住。那么在古人的说法，哎，这个里头有鬼有神，一叫同样的你的声音就回转来，你叫声啊，他那边啊就出来了，这就证明空气不能对流，所以要回声。空气不能对流的地方当然不能去，在古人不告诉我们这个理由，这个里头有鬼有妖怪，不能就要死人的，空气不能对流的说会死人啊。那么一种的空气可以对流，但是啊生幽生，所以究竟是哪一种孤身，它是个形容词。一个空灵的地方越是空到极点，我们反而感觉到很难受，它好像其中有神，有不可知的一股力量。那么这个是老祖师讲的孤身原病，这个原病现在用这个原啊，这都是唐代以后这个改了的字，古代这个字不能这样用的，都是玄。 到了唐朝以后，唐明皇以后，中国的古书碰到这个字都改了，因为唐明皇这个他的帝号叫玄宗。那么古代的制度，帝王制度啊，要避帝王的称号，因此把这个玄字都改成了这个元字。那么后人都知道这个原来的元跟那个玄儿呢通用，实际上在过去还是有差别。在老子原书就是玄病，那么这个玄字的念咒也很麻烦。我们普通根据老子自己所解释，这个玄简直是不能解释啊。玄之有玄为之太玄。那么后世的学术家又分两种解释，一种啊，在这个字代表了宇宙的形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这个连环圈子啊，彼此都有关联，你说它关键属于哪一头都不一定。一种解释属于唯物思想的解释，这个玄字在我们中国古代是上面一点啊，点一点挂下来一条线一样，下面两个圆圈连到，那个意思就代表什么气中伪生物，那、这个生物盖的伪生物，这个气中生差不多，譬如像人的精虫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古代这个玄子，它这个象形一个小虫一样活动的一个东西，就是玄的单独这个字的问题。病跟猛两个字是公性母性的生物分类代名词，所以猛丹那个猛字我们一看就晓得是公的，病字一看就晓得是母的，所以他中国字这两个字从牛旁，旁边是牛字旁，以生物的动物是改公母的分辨。而宇宙界的万有这个世界上生命都从母性的啊身体而生，所以它叫玄牝。孤身跟玄牝啊，孤身不死，空灵的那个地方它永远使用的价值不会死啊，这是老子的话。这个是生物中生物在里头生生不已的根本的原品之门，这是我们解释根据老子的话很简略的解释这两个名称，因为在这里已经研究过老子当时讲的时候比较多，现在减少的大概谈一点。我们的重点现在不是管老子，是研究单道，他下面的说法，无神自虚而自灵，其妙是生生不已。这是古人从生生不已去就分出原定，那自妙自灵是空的东西，空洞的东西，反应很快。在佛学道家啊，这个密宗所谓叫做感应道教啊，在感应道教是佛学专用，也是密宗专用，实际上中国文化道家的东西，感应两个是道家用的。那么实际上从哪里来，从易经里头出来，就是孔子解释易经的一卷上所讲的啊，既然不动感而许通，讲这个生命的本来。那么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古生这个东西生生不已，从生生不已分出这个原定啊，它是一个能够生 万物的根源。他说这两个东西名称不同，集体在一是一个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在身体上想啊，一般说道家的专门在身体上找这个东西，身体上找这个东西就很难了。其实我们晓得一个原理就很难办。我们中国医学常常讲到相国的医学四个程序是连道啊，一别二针三咒四汤药啊，所以刮痧了，夏天的刮痧、刮口罐、按摩，现在好听点叫做指压啊，当然包括了马杀鸡了啊，都在内，这些都是别的作用啊。这个病刚刚一感受，外面也要感受，还在外表上，所以用这个刺激会使它好。这个病如果深入进去了，深入一层了啊，那普通放血刮痧不可能了，那就是用针下针了，针也不能好，得用灸，针个灸了，所以一针啊，一别二针三灸，那么针到了腑脏内部了，所谓针灸不能到达，得吃药，那这个程序，那么它的原理，这当然从西方的医学不同，所以针灸道理，病在上者，即治在下，头痛不一定医头，头痛可能要医脚，脚痛也是要医上部，病在左者，即治在右，啊，那么医治的就是针灸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所谓神经气脉它们交叉，以背脊骨为中心左右交叉啊，所以身体上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就手翘的话，那么手上翘有时候它就影响了下，手下翘影响了下，这完全是一套医学的道理啊，说这个东西就是道，不能说它不是道，这可以说道的俗，俗的意思是方法，一种方法，不是道体。所以我们在这里顺便拜到它左右两用的道理啊，原病跟骨神是一个东西，生生不已的，集体这一，即用这两。作用就不同，它是真正的秘密，它根据这个传动器的话，传动器里头有没有秘宗呢？有秘密才有掩蔽两个字，在他的看法，他什么叫掩蔽，也就是把它遮起来，也是玄门。什么叫秘密，毕竟病处其实我们拿狼学来讲，中国人对于这个方体字啊，秘书的玩法啊，眼也就是闭，闭也就是眼，等于说我们讲古代的那种说诗，有个人说了诗也会作诗了，作一句诗，关门闭户眼才飞，说了半天不成诗，是讲一样事，关门也是关门，闭户也是关门，眼才飞也是关门，不是空话啊。可是它的文字上有三种玩法不同，关门闭户也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假设看这个书，它也在玩，闭在闭着病户啊，也在也是玄门，那么没有老老实实讲出来玄门在哪里，病户在哪里，所以一再在中岂能也闭，是中间这一点的作用，就把它关闭，在非掩蔽于外也不称之为一，它外面关闭了，里头才能够得一，始终的巧妙。好了，看到处要了命，每到这种正要的地方，一句话，始终的巧妙，非在真实之柔，要命师指点， 个名师，结果我晓得那个是名师，我也不是瞎子，那我何必叫名师？结果我不晓得那个是名师，我要去求道，我晓得那个是名师，是困难就在这里。而且从来的名师一定说自己是名师，不会说自己是暗师的，啊，这个很难办。所以我们经常讲到佛学，说到密宗也是这样，说善知识是名师，不采弟子而教之，对这个学生浅深的根器都不知道，随便传法，这个老师是犯过的，犯罪很严重了，犯罪是下地狱的，啊，我家里讲了。换句话，弟子对这个老师不选才也是犯罪。可讲了半天，两方面最好都不要办。啊，老师也是可以了，怀在我们假定他是得到了，又省通知道学生。我们当弟子的就很难办，这晓得哪一个是名师呢？所以这就是道家跟密宗老师的讨厌了。他讲到最后啊，那正是留一首，始终不讲，始终的巧妙在哪里？给在真实之受，真正的名师，他重要会故掩命，不能抢先。你就是聪明智慧超过孔子的第一位学生颜回，名字前一样，他你不能推测大概在哪里。没有经过老师的口诀的传授，几乎是不知道。放弃世界反复，我们的现在只好念着念着看看书，哪里去叫个名字？叫吕崇阳那指南宫那一位，他也是木头树的，他又不说话啊！你去找哪一个啊？就很难办。故曰：一者一也，必是人莫之事。所以黄忠而自串举窍之中，接着又来个主窍啊，所以一者是自串举窍之一之中，知道中这之窍之一，就知道窍中的妙，知窍中的妙，那就明生见性，那别之本来就是啊，别之手中道义啊，是养生第一部功。最后只是两句话形容他啊，啊，知了窍中的妙，是本来主性。正统的道家讲圣命双收啊，我们再提一下，非常注重，不能收一遍。所以以道家的人看修福的人，这个修行是不赞成，他认为修福的人只念佛啊，打坐参禅的啊，只修圣不修命，身体搞不好。几乎每一个修福的人啊，面带菜色，百病丛生，都有病，因为他只修圣，从生生入手不修命，这命功不知道，这是修行第一病。那这个修行人暂时也是，你说你修行怎么好，这个身体那么坏啊，就跟普通人还病得厉害，你这个是不大对头。但是道家中也反对自恋身体啊，红光满面啊，啊，相貌堂堂啊，好像百病不生啊，最后倒下来死的时候一下就走，这个叫做只受命不受性，没有说命生健身，是锻炼身体上受伤啊，万劫英灵难入圣啊，你说不大说这一辈子，所以万辈子永远还不能请学成佛。因此他主张性命要双修，一半一半。那么这里所谈的就是说要知道本性在哪里。现在我们有个问题存在啊， 他本身啊，在古人正在悬定不死的那个主教里头。那么，但是他漏了个消息，把这个形象给我们画出来，手中抱义，真正得定的正在气住脉沉，真正得定到气住脉沉了。虽然不谈命生戒生啊，它是养生的一部分。因为气足脉沉啊，修命的功夫在其中。所以我们大家讲气脉打通，为什么修行要打通气脉？打通了气脉，最后的目的是气足满足了，充电一样充满了，就成就。啊，那么脉沉了，这个后天的作用不来，自身的清明就现前。但是道家的价钱，这个讲得很高哦，就是如此，不过是到达养生的这一部分，那一点没有错，这一点我很同意啊，承认他这个说法是对的。不要认为得定了一念不生全体现啊，它不是那么简单。况且你这个家乡王念啊，始终是成不了，成不了这九中报一都还没有做到，那气住脉沉更谈不上。那么因此所谓不讲命生皆生养生的第一步功夫是吧，很难。这一讲他讲养生，那么既然讲到养生，他本章的原文又来了啊啊！我们先看朱云阳祖师给他的分类，两窍的互用，两个窍互相交换的用。那这一章他就第七章，此章直指坎力两窍之用。为金丹关键，那么坎力两窍之用，我们先做介绍。这两个是卦名，坎卦、离卦，坎为水，为日，啊，这个我们就是再三重申提出来，因为怕大家已经不熟，啊，坎为水为月，离为火为日，坎是为耳朵啊。为这个离是为眼睛啊，还有坎是为心，代表心脏之心是啥啊，这个离是为心，坎是代表肾啊。不过要注意，好像在座很多求中医的还求医的啊，不管中医西医，我是外行人随便讲啊。所以中国人常常提到这个人肾虚，有些年轻人给医生看了病回来吓死了，老师啊，他讲我肾虚啊，我那个腰子坏了，是谁说的？医生，肾中医病不是光指两个腰子，腰子属于肾一部分，那而且拿腰子来讲，中医来说更不同了，主谓命门，左边的腰子是属于命门啊，右为肾。六个啊，利尿的这个作用，它两个作用还不同呢。讲气的作用啊，中医是讲气，不管是直。那么除了讲肾亏，那要给你补脑，你说肾亏买猪腰子吃啊，吃腰子补腰子啊，吃肾就补肾，没有那么简单。那那吃脑就补脑啊，那你啊好了，那你咳嗽时干脆吃人家的口水好了。啊，那吃咳嗽吃痰退就治咳嗽了，没有这回事啊，真不行的。所谓肾包括脑神经系统，肾壮血啊，肾血啊，这些荷尔蒙系统都在内，这是整个系统。所以真正的中药里头有时候补肾，那个高明的医生古方拿来一看，没有一样药是补肾，都在补脑。 脑下垂体健康了，他的荷尔蒙丰富平衡了嘛，症状是生命确实健康了。可肾本不是光这两个要素，又得道家这个史书这坎力所代表的那么多东西，我们先要做一个了解。那么接着讲坎力两窍，这个窍啊不是光之洞窍妙，哎，这个中间应用之妙。那么你是把眼睛，假设说理是眼睛，坎是耳朵，那打坐的时候那么就是修止，是不是修饰百病。那么佛家呢，我们可以讲佛修的功夫修饰啊，观自在菩萨的法门，所谓又观又教啊，观自在菩萨的又观又教修饰的功夫，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观音院同类，哎，那是反听的功夫，这两路。所以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观点来念咒佛修，来一般念咒佛修不承认了啊，我们现在是站在道家的，其实道家在做辩佛人的时候只好帮忙他讲话了。站在道家来看呢，因此佛修的观世音观自在翻译的时候，还有两种灵，它所代表的修行方法是两条路上。那所以观世音是耳根远通，观自在就不是了，而是不在反观的法门，它是不同。这次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坎力两窍。现在我们到位置还没有晓得这两窍在哪里。这两个洞孔在哪里还没有找到，那看看。那么在这一本章里头讲它为真丹的关键，我们想收到修成这一口丹，这个药啊，丹是这个成药了的代名词，这个很多的药把它锻炼了，比如当然我们看吃一块西药叫多种维他命，它有维他命 B，为他们吸，为他们黑，很多很多种配龙来。这个真丹呢，也就是这样一颗情药。这个药呢，在中国道家名称，这个药一吃下去，长生不死，人亏不死。那么这个药在哪里找呢？不在外面找，就在我们这个生命自己有。啊，所以中国有些道书啊，这个药字要写的不同。他左边写一个自己的字，啊，右边写一个家庭的家，自家两个字平起来，下面写一个水字，这是什么字？药。道家写的药，那出来这个自家字，自己家，所谓本身那的东西。那。但是你看到这个水质不要误会了，自己那你看了自家水连小便都不敢放了，那就不得了的。是哦，有些修道家的人不洗澡，一辈子不洗澡，怕洗了元气漏了，那不敢放屁啊，说放屁啊也把元气放漏了，所以有些修道的人屁不放，慢慢久而久之脸上的污水都来了，黑气，一股黑气，那是什么大小便中毒啊，真的人道那是不得了的，是不是修道家的千奇百怪啊，这个方法理论不通，他们是啊过分的人都是不对的，千万不要走这样错误的路，我讲的都有事实，而且有些说朋友，我们这个修道朋友一看就是这个路数，哎呀，我说你赶快让自己放屁了，不要虐待自己那么痛苦啊！这个肚子肠子的这些瓦斯不放掉不得了啊，将来会成病的，里头会结溃的，那真是解丹了，那个丹是丹生之丹，那解成硬亏了，只有动刀了，那还得了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把这些观念搞清楚了， 再来念到他的愿望，禅宗起的愿望现在讲上德无为，不宜差求，下德为智，只用不修，上帝则清有，下帝则清无，无在于奉相，相有生命居，思量窍邪法，精气也相续。这是原文，是千古的丹经鼻祖。这本书学过生学丹法都从这个传统机出来，他讲的什么等于只好当旧之念啊。实际上他本身告诉传统机三东西应用了易经、老子、庄子等圣学丹法三种法则插合拢来，是一个原理相通的，它没有错，所以叫参动气，也是三动气。上德下德两个字，两个名称老子提出来，我们读老子注意啊。所以老子昨天经常让谈到啊，谈出来大谈的农略学有一位先生谈完了，大批评的老子啊，这个跟因为在我们前面不大好意思批评，因为我正在捧老子呢啊，他讲话好像很流程，我只好听了当面在笑，我说你尽管骂老子跟我没有关系，他老子不是我的老子啊，他说你尽管批评。后来讲应肉之道，我说老子应肉之道没有错，应肉不是害人啊，应肉之道最主要是道的，所以老子放出清道的证，我说你老兄不要忘了。而且老子这一本书分上下两部啊，上正专门讲道，下部专门讲德。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道德两个字没有连起来用，很少，不可能。道是道，德是德，这个德则是讲行为，道德两个字完全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啊，这可以说是成汉以后讲的太高了啊，是东汉以后魏政之间的事情。那么我们后世用惯了一提道体道德两个人合在一起，在我们四书五经一些古书呢，道是道，德是德，道是讲体，德是讲用。而且古人得知的解释方法，得的得也就是得到那个得啊，德字的解释啊，德在德也，哎，就是这个德道的德。什么叫德道？一件事情做出来有很好的成果为之德。那么上德下德这两个名字在老子的书上是下讲，专门讲德先提出来。最上的，我们拿现在观点讲道德，最上的好的行为，那么其次的好的行为，上德下德，老子可以说我们那么把它分类，可在这里用不同了啊。这个上德是上升升华的，下德普通做基础，那么中间又切了两个名字，一是道德，一个是无为，这个是伪的有为。所以前天有位同学写日记上也提到啊，吕崇阳相持法的吕崇阳的白字名啊，阳气王念手相生为不为，他这句话解释了半天解不通，我日记上提出问你们作为写日记很简单，老师啊，我请问你，你请问不要讲，我要答复你这一篇，要给你，我想你要写一篇论文报告了，怎么要答复呢？所以我只好叫你们自己念着完了再告诉你呢。当面讲两句还简单一点，见之于文字一大篇论文。啊，吕崇阳这个话，相声两个字采用正刚正，啊，苏普的问复。 之后享福即生。我们正坐修道也好，修佛这个妄想心啊，怎么把它享福下去是很困难。所以李松阳在那个白志明啊用到相声，那么这个把心妄念停下去了，有为功夫，就用有意的把这个妄念空掉。但是真正有意就是有为，有为功夫不对，是相声为好像我有意把妄念停到，为不为，实际上是无为。不要真要有意去做，那就落于痕迹，变成下层道法。他说很简单两句话，说阳气妄念手中本断有关系，相生伪不伪，看起来在打坐修道，实际上在玩，什么都休息下来为之修，那是伪。虽然有为，实际上是无为，无为之道。那么你说我不要打坐不要修道就成道了，不行，非为不可，你还是要照规矩来，是为而不为。那么这个两个问题我们也解决了，现在他斗起来，上的是无为之道。那么我们现在用道家的话，上品单法什么都不错。在昨天有一位朋友带来一位青年朋友来修道啊，修道家的，当然反正修道就什么一进门一看都是有病，当然有病了啊，肝脏有病，因此被抽刀啊，这叫做临老透生啊，临时造福啊，临老了嘛就来叫和尚啊，快要临时要死的时候叫人来念经了，那修道的人也都发现死。那么我说你这个青年人身体不好来修道，你有什么功法啊？我就是无为法，也只好笑死啊，就是开口说大话，空口说白话，无为法，无为不用一法啊，所以等于修禅修佛的放下，放下一定是有为法，有个口放下的一定不对，无为法自然就是这样，一切无所有，既然无为，我假设我这里不问你，既然无为何必修道，修道就是有为了，修都不要修啊，还有个什么道呢，道也不要道，那就是上品单法，真正无为，是这个人呢，上品单法不宜差强，不是在里头什么闭起眼睛打坐观察，看个光啊，守个气呀、啊，守个埋呀、啊，他守个窍啊，即使我们打坐这种守窍，你说这个什么窍啊，叫你这里窍，那是现在的学生的话，翘课的翘，当你走到这里虽然度量就心不晓得想到哪里去，那不是翘掉了吗，心里已经翘课了吗，那个人能够手翘走到这里是永远一个念头不动的，如果有这样的人虽然不神通也要神通了啊，那这个地方马上起作用了啊。那么有些人说唰，我这里蹦蹦蹦发跳发跳有什么用，你在那天天看守到这里，那个气血下这里冲了，搞得不好下一次来就是鼻子崩血就来啊，如果坐力子太过，结果脑子有其他的问题，又就是老中年以上啊，血压不对，那算不定就脑中血了，那就千万不要玩这个，最好就上品单法，上在无为，不宜插手，也不要走，也不要管。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们诸位是修道家的，我倒贡献你们好好去看看，乃至背来啊，清净经，道家有部清净经，等于佛教的心经一样，很短的文字，那是好，非常非常的，那好极了。当然我现在不站在学术的立场讲，站在学术的立场讲，这个道家的清净经出于哪个时代，那我要给他打问号啊，可能是新经以后啊，因为佛家的清净太好，道家来 他是假释迦人道教好像啊，这一种啊，真相甚至可以说跟佛教的形成比美啊，对面另外我在佛教还是开启一点说神在在大文化上甚至对神在还要超越一点，那这样好处啊，因为佛教的行政是讲行政之道，不讲功夫，他的里头还带着功夫，文字好年龄简单啊啊，这个是象征，所以你们看一下清净证，道家的清净证很短，那就是不宜强的下等呢，围着等了下子呢，是要有有为的功夫，就要为功夫啊，急用不休，要用孜孜不息去做。换句话，道家的方法就是两点啊。后来佛家也采用，实际上这个东西是老子的东西，有为与无为之间。你修道做功夫，究竟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道形象本体，它是无为的。我们不管是学佛修道修的都是有为，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佛法最高是空，因为我们达不到空，所以所用的方法都是不空的，都是没有空啊。但是所用的方法不空的目的是求到自己最后达到了空，道家也是一样，所以真正道是无为，上在无为不以强求，你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因此你想达到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的道，必须要从有方法做起，有为有为到了极点才能到达无为啊。这个地方是古人像明朝有位禅师叫佑达啊，那他的诗呀，他的道也高，那么他的接女修道的正面两句话又唐才是啊，千丈岩前一丈里啊，千丈岩前会写吗，千丈岩前一丈里，靠到一个拐棍手杖，又为虚己是道无为，那李草头做个李三的人啊啊，对对，是这样的，又为虚己道无为啊啊，以前辅导了这个，以前辅导两张功夫都是用有为法下手，有为到了几点真正得了道是无为法，所急用不收。那么上臂在清有，上面一关了就是后天在清有，下臂在清无，下面一关了就得到道了，空了。这个两句话不要讲些什么，上面关了就有了，我们把顶楼去关了，等他关了，当然都关了，下面是有了，把下面关了啊，在前五不是还是有，我们还是坐在楼上。那么这个上下两窍这种怎么样关闭，这个中间呢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再讨论。